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主啊，你就是独一的真神，你就是掌管人类历史的那一位全能者。主啊，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的应许时间到了必然应验。主啊，我们作为蒙你恩典所招，被你的宝血所洒，主啊，又蒙你的圣灵重生，给了我们永生添加的应许。主啊，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如今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主啊，我们盼望着我们能够与你同行，主啊，很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啊，我们因此知道，我们需要了解知道你的心意。主啊，我们需要你加添我们信心和力量。主啊，使我们活在这个时代，能够信心坚固，不被这个世界迷惑，不被撒旦把我们重新掳回去。主啊，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你的灵在我们中间。主啊，来帮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主啊，好使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和侍奉里面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也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愿你的平安归给每一个渴慕你的真理、爱你的属你的儿女。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你赐福给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咱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后书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其实还是蛮概略的哈，这个结束了学习了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的第四章。我们说从第三章啊，甚至于从第二章的后半部分啊，一直到这个第七章啊，这么一个大的段落呢，它就是重点来分析，来做见证啊，保罗以自己的这个侍奉和生活的见证啊，来告诉我们，展现一个新约执事，就是神主耶稣基督的执事啊，那么如何来成为一个向主忠心传福音做见证，以使徒自己的见证呢？来使我们看见这里边的这些重要的属灵原则。那么在第二章的最后呢，我们看啊，在第二章的最后，使徒保罗呢，就这个使用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 term， 英文叫 term 啊，就是说使用一个说法哈，就是因认识基督而有的这个香气啊，就是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啊，这是第二章的最后说的啊，就是说到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啊，特别是像服侍主啊，奉主的名被主所差遣来传福音啊，这个服侍教会的这些人呢，按说在他们的身上啊，都必须啊，应该带着这个基督的香气啊。那么这些感受到这个气息啊，基督身上的气息啊，这样的人呢，有两种反应。那么这取决于这样的人呢，是灭亡的人还是永生的人啊。那么如果是在得救的人身上，那么这个就表现为使他得益处，使他得生命啊，就做了活的香气啊，就是生命得以建造的，供应他生命的活的香气，让他活啊，让他在活在基督的里面。那么对于那些灭亡的人啊，圣经就说就做了死的香气，让他死 所以这个主耶稣自己也说哈，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啊，并不是给这个世界啊带来一派和气啊，这个相反的呢，他要使这个世人啊要产生矛盾啊，要动刀，用动刀兵啊，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个是主自己说的，是吧？然后呢，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啊都彼此陌生了啊，这个就不用说是外边的人了啊。主耶稣说的就是人的仇敌啊，就是自己家里边的人。那么自己不表示说啊外边没有了，是吧？实际上他的话的意思呢，就是连自己家里边的最亲近的人都可能呢这个彼此陌生了啊，互相不了解了。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啊，这显然就是在告诉我们，就是说耶稣基督来了，他把真理把生命带来了。那么这个呢，它是彻底的颠覆我们曾经的属世的那一套东西。那么那些持守过去的那些属世的属灭亡的那一套思想的人呢，那么当基督的香气透过基督的仆人使这些人感受到的时候，他们不是认为这是香气，他们认为这是毒气在害他们啊。正像主耶稣所说的哈，你把一个珍珠丢给一个猪啊，猪践踏了啊，翻过来它咬你啊，因为猪不认识珍珠的价值，那么它用蹄子去踩，那么这个很硬是吧，硌了它的蹄子，所以它认为你害它啊，它拿牙咬一下啊，它因为它就知道吃是吧，又硌它的牙齿啊，所以它认为你是在害它，是吧？当我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啊，当我们的身上把神的圣洁和神的爱慢慢的做出见证来的时候，那么呢，这个我们把属世的东西啊，这个什么大富大贵啊，什么恭喜发财啊，我们把这些东西都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么那一些以自私为本，以满足自己的私欲为最高原则的这些人呢，他们认为你在害他，对吧？这个他们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这怎么可能呢？所以神的这个救恩、神的圣洁、神的慈爱怜悯、饶恕等等这些呢，就成了这些人死的香气，让他死了啊。所以基督的生命在那一些心灵里边啊，这个渴慕真正属灵的事情的这些人啊，那么这些人呢就做了活的香气啊，他就活了啊，就好像这个如露科木溪水啊，他就找到了这个水源一样的，那么解渴啊，那么使他的生命能够得到滋润。那么到了第三章呢，保罗又用了另外一个term 啊，一个说法，那么什么呢？就是荣光啊，用了荣光啊这个说法。那么香气还有荣光都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对吧？香气是用鼻子去闻的啊，荣光是用眼睛去看的，对吧？这里唯独没有用手去摸的啊，所以我们能够就是总之呢，就是用我们的感官系统啊，能够去领受到的啊，能够是感觉的啊。当然这个不是指的真的是这个物质的用肉眼去看的荣光，而是灵里边的荣光。那么保罗在这里明显他所说的这个香气啊，所说的荣光都是指的见证说的。那么在提到荣光里边呢，在前边的这个第三章的后半部分啊，到第四章啊，特别是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啊，就提到了这个荣光呢，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荣光。原来圣经啊在告诉我们啊，这个荣光呢有两种不同的荣光啊， 一种呢是外表的荣光啊，就是这个第四章第十六节啊，第四章第十六节啊，这里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啊，不害怕。那为什么啊？下边就说了，外面的人虽然毁坏了，我们里边的人呢，却一天天的更新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啊，属基督的人，他的荣光是怎么样的荣光？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正像这个使徒约翰啊，他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么我们现在想想啊，当一般的人，或者是我们，假如现在啊，我们生活在主耶稣的年代，我们是一个拿撒勒或者耶路撒冷或者反正就是当时的一个犹太人。那么当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时候，他身上当然带着神独生子的荣光啊。可是我们能看出这个荣光吗？我相信大部分的人看不出来。大部分的人看不出来。啊，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他们所看到的，他不过是个拿撒勒的木匠。他的妈妈不是谁谁谁吗？他的弟弟妹妹不是在我们中间吗？对吧？所以呢，他们看到的是这一些，也就是说，第四章里边所说的，耶稣基督啊，不是啊，这个我们外在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了他的外表啊。保罗曾经说，我们也曾经凭着外貌，也就是凭着他的外表来看过基督啊，从他生活的环境到他自己的长相啊，正像这个先知啊以赛亚所说的，他无家型美容啊，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是吧？这个他如根出于干地啊，所以他生活的地理环境啊，这个社会地位都是非常低下让人看不起的地方。所以他非常贫穷啊，这个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巢啊，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是吧？这样的一个在人看来所谓今天说草根啊文化里边的人啊，社会底层的人，人看到的是这个。可是呢，他是神的独生子，是吧？是最带有荣光的本体，是吧？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看到像这个约翰啊，使徒约翰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是怎么看出来的呢？是因为他行神能行神迹吗？啊，是因为他能讲道吗？啊，其实这是一个眼光问题啊，是一个我们能不能够透过现象去看出本质的这个属灵的眼光啊。那么在这里呢，使徒保罗也是同样的原则啊，同样的说法，就是说我们这些这个耶稣基督的仆人啊，我们所发出的这种荣光啊，这种荣耀，它不是外在的，不是外面这个人啊。他说外面这个人啊，保罗叫人称为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啊，这个言语粗俗的人啊，叫人感觉到哎呀，怎么说呢，也不过如此的一个人啊。所以哥林多这个教会的人啊，就是说你看啊，当我们读他的书信的时候啊，哎呀，他这个又沉重又严厉啊。那么等到我们见了他面的时候一看，嗨，这个他也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嘛，是吧？也没什么了不起嘛，对吧？那么这个呢 就是眼光的问题了。在第四章啊，上一次咱们读的经文里边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一句经文啊，一节经文呢，就是第七节啊，这里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或者说呢，这句话说这个我们有这宝贝，这个大有能力的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边，这是神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对吧？因此在这里啊，保罗论述的下边的经文啊，第四章第五章里边呢，就开始论述啊，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怎样的能力啊，这是一个怎样的能力。圣经保罗已经为我们做过一点点的见证啊，这个他说呢，我们四面受敌啊，不被困住啊，这个打倒了不致死亡啊，这些是我们看到这个原来啊，这一个第八节啊，说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致丢弃，打倒了不致死亡。原来这里所说的能力啊，是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呢，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没有看见啊，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看它内部的这个宝贝的能力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哦，他四面受敌啊，啊，哦，他常常心里作难啊，哦，弄了半天他受逼迫啊，弄了半天他被打倒了，我们只会看前半部分。但是如果我们懂得去有这样的属灵的眼光的深度，能够看到啊，这个原来在这个四面受敌的时候，哎，他怎么不被困住呢？对吧？原来看到他心里作难的时候，他怎么不失望呢？啊，原来我们看到他遭了这么多逼迫，他怎么不丢弃呢？是吧？原来他打倒了啊，他怎么没有死呢？是吧？所以这个是在这个使徒啊写这个哥林多后书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他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属灵的事情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啊，属灵的事情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你用属世的眼光看，你看不明白的啊，你看到的都是一些表面现象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用属世的眼光来看，只能看到四面受敌，心中作难，遭受逼迫，又被打倒啊，只能看到这个。但是从属灵的眼光上来看呢，才知道他原来这个在这个表面现象的背后，他有一个莫大的能力啊，这个极大的能力啊，这个能力呢，是如果没有四面受敌的话，那么就显不出他原来困不住他的这个能力啊，如果没有心理作难的时候呢，就显不出他在困难当中不致失望的这个能力。如果他不遭受这样的逼迫，他就不知道神的爱不离不弃，原来在他的生命里边有这么大的这个胜过逼迫的这种力量。若不是真的打倒了，还真的不知道像这样的人打不垮摔不烂的，是吧？所以说呢，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外面的人啊，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人是这个遭受了逼迫啊，这个可能一天天的衰老了啊，可能在监狱里边啊，可能肉体上受了各种的啊鞭打，这个棍打啊等等，旷野的漂流啊，苍老啊，啊饥饿啊，啊这些东西。可是呢，里边却显出荣光，就是战胜这一切的大能所表现出来的荣光。在这个第三章的最后啊，第三章的最后呢，就提出一句话啊，他说这个我们啊，这个众人啊，既然敞着脸得以见主的容面，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了 啊，当然反照的影像呢，当时的这个镜子和咱们今天的镜子不一样啊，当时的镜子呢是一个铜板啊，铜盘磨的锃亮啊，然后去照，它是不是十分太清楚的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好像这个有一个实体，有一个反照啊，照出来的影像啊，就变成了主的荣形啊。这个我们主的荣形就是这样的啊。刚才咱们讲了，从外表上看啊，从外表上看，就像我们这个镜子里边的反照啊，从表面看来好像是个影啊，这个铜镜子里边个影看不清楚。可是呢，这个影子的里面啊，它是这个实质啊，是这个本体照在里面的啊。所以说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啊，这个像主耶稣的生命照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里面也表现出主耶稣的样子。那么这样子是什么呢？就是外体是拿撒勒的木匠，是这个没有房子啊，没有枕头的地方啊，这样的一个单身汉啊，这个漂流不定，这样的一个在人看来一无所有的人。可是呢，他的内在啊，内在的生命却是面对十字架，面对鞭打，面对各种各样的苦难，他从不退缩啊，这个他勇敢的这个放弃他自己的这个任何的权利，完全顺服在神父神的面前，同时呢又爱人如己，生活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孽，在贫苦当中他不贪婪，在威吓面前他不反驳，不说威吓的话，对吧？在冤屈面前啊，他不为自己去争辩，行了大神迹，他不借此要博人对他的推崇啊，五饼二鱼，哎呀，很多人甚至于要推崇他做王，他不乘势而坐啊，他从这里退去啊，这个自己去祷告，是吧？所以从这一些呢，我们看到看似矛盾啊，看似他软弱，但是呢，他却表现出极大的荣光啊，就是胜过这一切内在生命的荣光。在这样的这个馨香之气啊，和新约执事的荣光，就是我们知道了，这馨香之气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内部所散发出来的那一个影响。那么荣光也是因为内在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战胜外在苦难、打击压力啊，这样的能力啊，表现出来的对神的顺服啊，在生活上的圣洁啊，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基础啊，也就是说第二章的最后啊，第三章啊所提出来的这个属灵原则，然后从第四章呢，就是我们看到原来啊，这一个荣光，这一个馨香之气，不是世界上的大富大贵，做人上人啊，那是撒旦魔鬼借着人里边的贪婪骄傲，所要追求的东西。可是呢，这一些新约的执事，这些真心服侍主的人，早已经把那些东西呢，就像使徒自己所做的见证啊，他说我已经把老我世界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如今活着的已经不是在我里边活着了，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所以保罗啊，他所讲的这个荣光，他所讲的香气，原来指的是这个。所以下边呢，第五章啊，第六章，第七章，其实他都在论述啊，继续论述，借着他自己的见证呢，来论述这个内在生命和外在生命看似矛盾，实际上啊，神的心意是让他在外在的环境受苦啊，而 从而表现他内在生命的荣耀啊，这样的见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咱们这样的分析啊，是不是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来理解这个使徒在这里为自己啊，也为服侍主的人所做的见证的他这个关键的地方。好，在这样的眼光中啊，或者说是属灵的原则之下，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经文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啊，这个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把第五章的经文帮我们读一下吗？哦，雨霞。
好的，第五章，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边叹息，深想，得那天上，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里边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了神，若果谨守是为了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天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记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记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边成为神的，成为神的义。
好，谢谢雨霞姊妹啊。那么这是第五章的经文啊，第五章的经文是第四章经文的第三章啊，当然是整个前边的继续。那么咱们前面讲了啊，使徒提出两件事，一个呢就是基督的香气，一个呢就是新约执事的荣光。那么刚才咱们在第四章里边呢，他重点就提出来啊，这个香气这个荣光呢，不是外在的人啊，世人眼光中所看的啊， 这个社会地位啊，金钱啊，这些东西，知识啊，而是我们内在的东西啊。所以外在的东西呢，它是一个一日一日要毁坏的啊，那个不重要。所以顾念的不是所见的，就是我们外在的生命，我们顾念的是所不见的，就是我们内在的永远的属天的那个生命啊。因此呢，在这个基础上，保罗就说了啊，他说我们本来就知道啊，我们这地上的帐篷啊，这个地上的帐篷啊，不仅仅是指的我们的肉体说的啊，是指的神起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啊，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的那个外在生活的所有的这些条件啊，这个他如果拆毁了啊，就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的。其实呢，这个人手所造的都是很有限的东西啊，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么这个房屋呢，不仅仅是指的我们复活之后的身体，而是指的我们的灵啊，这个生命，包括着我们复活之后的身体，一直到我们神给我们预备的永生的那个环境啊，要得到这个。所以咱们用句中国的咱们的最土的话来说呢，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那么第二节呢，就是说啊，我们在这个帐篷里边啊，就是我们在今生生命的这个系统里头，我们叹息啊。这个叹息啊，在原文里边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叹息是什么呢？就是声音抱怨啊，在这里这个他的这个翻译啊比较简练啊。我们知道在这个罗马书里边也使用过这个名词啊，就是这个形容词，就是我们今世生活的啊，是这个在这里叹息哈。其实这个呢，叹息它重点的形容这个词常常被用来什么呢？就是这个产难之苦的妇人啊，在产难的时候他的那种声音嚎叫啊，指的是这个啊，不是我们指的哎这样一个叹气啊，它要比这个苦气呢要强烈的多。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今天我们属肉体的在今世这个环境当中啊，这个我们在这里啊如同受产难之苦，在这里声音啊，在这里不是指的抱怨啊，就指的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啊，这个哎呀痛死了啊，人生毫无意义，是吧？这个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工作，我们读书啊，我们这个人际关系各个方面啊，这个充满着矛盾冲突，所以呢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啊，在这里真是苦啊，是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劳苦啊，叹息啊，声音，然后呢心中就深想得天上的房屋啊，好像穿上一件新的衣服啊，好，这个就不至于啊赤身了啊，因为这个地上的房屋呢它总是要被拆毁的啊，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们总要老，总要死啊，总要老了以后呢就慢慢忘事了啊，这个慢慢走下坡了，我们的工作事业都慢慢的离我们远去了啊，这些东西都必然要被拆毁啊。关键的问题是当地上的帐篷拆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得天上的房屋呢啊，这是问题的关键了，对吧？所以使徒说我们在地上的帐篷拆毁了，然后就必得神所造的天上啊，非人手所造的永远存到永远的房屋。那么这个必得着呢，不是指的所有的人，而是指的在基督里有信啊，有信仰， 在基督里的人才会得着啊，不然的话呢，帐篷拆毁了，他就一无所有了，啊。所以呢，这个像我们这种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也是在今天的这个肉体的软弱啊、环境所困、这个属世界的逼迫等等这样的状态里边呢，我们在这里边呻吟呐、啊劳苦叹息呀、啊在这里劳苦叹息啊，然后我们的心中呢就深想得天上的房屋啊，好像穿上了衣服啊。如果是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盼望啊，而且呢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是一致的话呢，那么等到这个被遇见的时候，也就是说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等到我们受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这个像一个光着身子的人啊，就好像房屋拆毁了啥都没了的那种人，是吧？他说我们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属肉体属世界的系统里边生活啊，在这里劳苦叹息啊，那么我们并不是很甘心乐意的心甘情愿的啊，把我们现在这个把它扔掉啊，而是愿意穿上那个啊，这个并非愿意脱下这个啊，而是愿意穿上那个。那么这里边呢，就是好叫这必死的这个被生命怎么样吞灭了啊，他这里好像用的不是取代了啊，不是取代了，而是吞灭了。吞灭了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吞灭了是什么意思啊？吞是什么意思啊？
没了，吃掉了。
吃掉了。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来看啊，这个旧的房屋要被新的房屋啊，这个也就是说旧的人生系统要被新的人生系统来吞灭啊，所以好叫这必死的，就是这个旧的帐篷一套系统，是吧？然后被新的生命的系统把它吞灭掉了。这个怎么理解这句话？
就是不存在了，
替代了，替代了，替代了新的，
代了，
替代它。
你看啊，这里所说的不是替代哦，不是替代，替代呢就是脱下这个，穿上那个叫替代，
嗯，
是吧？就像换了一件衣服，是吧？
嗯，
这个叫吞灭。
哦，
哎，吞灭呢就不是脱下这个，穿上那个的问题。就是那个住的这个他没脱下，
嗯，
而是被这个新的包裹在里边。
嗯，
这个包裹在里边呢，他又不是用的，因为他是脱下穿上，这个好像是件衣服，对吧？
嗯，
啊，如果说比方说我是个穿了一个叫花子的破衣服，是吧？现在呢有人送给我一套全新的漂亮的衣服啊，然后我不愿意脱下那个旧的，我愿意把这个新的穿上，对吧？那么如果是单用这一个图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理解了解为这两套衣服呢是共存的，是表面上是那个新的，里边呢却是那个旧的，对吧？
嗯，
可是呢这里用的是用了它同时用了这个脱下和穿上呢，但是他又用了另外一个形容词形容的比喻的方式，就是吞灭。
对的，
有没有见过这个蛇吃东西的这个，或者鳄鱼它吃东西的时候那个景象？
嗯，
是吧？这个鳄鱼吃东西的这个景象啊，它就是鱼啊，不是包括这个像这个蛇啊，它吃东西的时候呢他不嚼的，
不能吞，
对，他往囫囵吞下去的，
嗯，
是吧？就是说呢，一个生命把另一个生命啊给包裹了，就好像一件衣服穿在另外一件衣服上了，是吧？但是呢，他这个生命把那个生命把它吞下去的时候呢，那个生命不是像一件旧衣服在里边一直存在，那个生命就被这个新衣服 被这个另被吞灭他的这个生命啊，把它消化吸收了，
消灭了，嗯，
哎，把它消化了，哎，把它消灭了，
嗯，
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你看他这里用了几个比喻了啊，一个是房屋的比喻，对吧？旧的帐篷，新的房屋啊，这个用了赤身和衣服的比喻。啊，光着屁股和穿衣服的比喻，那么又用了这个脱下衣服穿上衣服的比喻啊，所以这里边啊，你不能用一个来比喻，如果用一个的话，它说明不了问题，你得把这几个呢综合在一起来了解我们的新生命和旧生命之间的那一个关系。那么最后呢，所以这里边最少用了四个比喻啊，用了四个比喻。房屋啊，帐篷拆毁得永久的房屋，帐篷是暂时的，房屋是永恒的，指的这个意思，是吧？然后呢，这个穿上衣服啊和赤着身子，那么这个是遮盖和未被遮盖的问题，是吧？然后脱下不脱下这个，而是穿上那个，是表示这个旧的被新的遮盖的问题。啊，包裹在里面的问题，但是这个吞灭是指的包裹了以后啊，它不是永远在里边存在的，它是一个被消灭的、被消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四个关系放在一块儿，平衡的来看，我们才能理解这个新生命和旧生命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咱们在基督里啊，得了新生命了，当然还有旧的生命要钉死，新的生命要复活要重生啊，这样的比喻啊，旧的生命要埋葬，新的生命要复活啊，这样的比喻。但是这里边呢，用任何一个比喻，单独的比喻都无法完整的体现出这个新生命和旧生命之间的关系，所以他用了这么多的比喻，让我们去理解新生命和旧生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说为此，就是为着能够达到这个新旧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一个拆毁然后得新的啊，这两个似乎是根本是不一样的东西啊。然后呢，这个一个穿衣服，一个光身子啊，这个羞耻不被遮盖，就被遮盖啊，一个脱下不愿意脱下这个，而是穿上那个，是吧？这个那么这里边似乎是一个啊被包裹在里面，是吧？那么最后呢，其实是一个转换啊，它包括在里边，它不是在里边就一直穿在里边一个旧衣服，而是呢他好像吃进去了一个食物啊，他被另外一个生命把它包裹在里边，然后慢慢把这个旧的生命消化掉，这个新的生命呢就成长起来。所以今天啊，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啊，不是我们一下子就脱离了这个世俗，而是这个利用了这个世俗的苦难啊，利用了世俗的这个环境，造就了我们的新生命。这个就好像把一个食物吃进去了啊，然后把它消化了，变成了我们新的生命的部分。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看到使徒他是如何看待苦难。所以这个苦难啊，就好像吃进去的食物变成营养，来使我强壮，是吧？所以我们这个面对我们的环境，这个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啊。这个万事就好像一个食物一样的，对吧？所以呢，这个有人说啊，小苦难是小营养，大苦难是大营养。所以呢，这个里边才会说啊，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的时候，都要以为大喜乐。有人说这是属灵的大餐啊，所以呢，我们要用这个从神来的生命、智慧、真理、大爱、这个忍耐、盼望，好像把这些周围的这些环境啊，能够把它消化掉，啊，能够把它溶解掉， 并且呢从中吸收营养，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滋养。那么在这个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啊，下边说了，说为此啊，这个就是为了达到这个啊生命更新这个转变的这个工作呢，这个栽培我们的，这里又说了好像种植物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神。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些东西凭着我们人类自己我们根本做不到啊，凭着我们人类自己是不可能，对吧？所以这些的环境是神兴起来赐给我们，让我们在里边能够这个成长啊，能够得到滋养。这个就好像我们的吃的食物，对吧？虽然是我们种植的，虽然是我们收割的，但是这个种子啊，它能够从地里边吸收营养，它变成我们能够消化能够吃的东西，这个却不是我们做的啊，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同时呢，神赐给我们圣灵住在里边做质啊，使我们能够明白，好像一个抵押品啊放在我们里边，使我们知道神借着这一切的苦难啊，保罗自己所说的啊，这些外体的苦难啊，其实我们是有凭据的，我们是能够明白的啊，我们是能够胜过去的，我们里边有神的凭据在这里面。那么有了这一些啊，保罗就说了，我们就时常的坦然无惧了啊，虽然我们这个我们遭受这么多的患难啊，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咋回事啊，所以呢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与主相离，这个就是我们暂时还生活在世界上啊，还住在这个肉体里边，我们是与主相离的，还没有与主成为一体啊，因为保罗也在这个以弗所书里边说了，夫妻的关系啊，这个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极大的奥秘啊，那么也就是说，基督再来的时候是羔羊的婚宴，那么我们与基督这个好像婚姻一样的啊，二人成为一体这件事情呢，在我们还活在今天的肉体之内的时候，身体之内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还没实现啊。因此啊，他说我们行事为人啊，也就是说我们做这些事儿啊，是凭着信啊，这个把这个心去掉哈，凭着信啊，而不是凭着眼能见的啊，也就是说凭的是我们对本质的了解啊，而不是只看表面的现象。那么保罗说我们是这样的行事为人，那么换句话说，对于你们来说，来认识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了，对吧？你们是要看这个本质，而不要看现象。因为看现象的人啊，咱们中国人说那就不会看的，只会看热闹啊。会看的人就看门道了，是吧？所以保罗说我们这些属灵的人，我们有属灵的原则啊，神在这里边有他的计划，是吧？你们要看门道，不要看热闹，是吧？看热闹光看着我们受苦了，是吧？看门道就知道了，原来啊，原来我们在这一些苦难的里面啊，这些苦难啊就像我们的食物一样的啊，要有这种的眼光来看它啊。这个下面又说了啊，我们坦然无惧是因为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就是早日结束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苦难啊，到主那里去啊，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啊，更盼望这个，所以呢就像保罗所说的啊，我们在地上的这些呢这战之情的苦楚啊，第四章的最后啊，因为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身内的过程啊，可是我们更盼望的是离开这个身子啊，离开这个身子与主同住啊，所以呢我们才对这个暂时的这些苦难坦然无惧，因为呢至战至情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所以在这里就说了啊，说无论住在身内，就是我们今天还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还是在身外，就是我们离开这里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们立了一个志向，就是我们这个选择性的啊，确定我们的一个内心，就是我们要讨主的喜悦。那我们为什么要讨主的喜悦呢？ 啊，我们想一想啊，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讨主的喜悦啊？可以说讨主的喜悦是每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啊，讨主的喜悦是每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啊，这个就好像一个妻子啊，她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庭啊，为了相夫教子啊，因此呢我们也是这样，何况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一切，他爱我们，是吧？这个我们的主本身就是正义，就是真理，就是爱的本体，是吧？所以我们讨他的喜悦，我们做的就是正确的事儿，是吧？讨他的喜悦就是我们的感情正确的归属，是吧？所以你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一条教义，其实它这里是一个温暖的彼此相爱的关系，是吧？那么前面讲了这么多东西呢，其实到了最后讨主的喜悦才是问题的核心，是吧？好了，最后呢就说我们众人啊都必要在基督的台前啊，在基督台前来表现，来显现啊，显露，没有人能够躲避的啊。所以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啊，无论任何人啊都要显在基督的台前。那么基督的台前是什么台前呢？就是审判的台前，对吧？要在那里，要在那里显露啊，没有一个人可以躲避可以隐藏的，是吧？然后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报受恶啊，受报，或善或恶受报。那么有些人说了，我们不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吗？不在乎行为吗？这里怎么又说要按照个人所行的呢？怎么理解？怎么理解？
信没有行为这是死的。
所以这里的所行指的是什么样的所行？
就是沿着
按照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里的所行行为嘛，这里的行为指的是什么？
生命。
符合神的心意啊，与神同行，
圣洁的生活，
圣洁的生活嘛，啊，圣洁的生活当然是啊。其实呢，我们在看啊，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边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边呢，就列出了许多，在神面前因信称义之人的行为。
是是
啊，那么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理解啊，我们站在的是基督的台前哦，不是人的台前，
嗯，
是吧？你看人审判人的时候，审判人的什么呢？往往我们都是审判人的道德啊，我们都是审判人的道德。所以呢，这个法利赛人就说这个人是个罪人，是吧？因为他有这么多的罪行。这是人的眼光来看人，如果人站在人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是凭着这个。那么在这里呢也没有说站在摩西的台前，如果站在摩西的台前，那我们会受到的是什么审判呢？就是受到
律法，
律法
行为审判，
嗯，行为审判，
对吧？所以你没有做到律法的这个要求那个要求，对吧？可是我们站在的是基督的台前啊，基督台前受的是什么审判呢？这个行为
信
啊，哎，就是信与不信的审判， 信与不信的审判，那个就不在乎我们在律法面前的行为，而是信与不信的见证。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啊，我们说不是律法的道德的那一些的行为的审判，我们并不是说道德行为不重要，不是这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的面前台前能够站立得住，不是靠着我们遵行律法的行为，是不是啊？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基督的台前能够站立得住，不是靠着我们遵守律法的行为，对不对？
对，
对
的，对。那么，正像约伯，不是这个亚伯是吧？亚伯，这是第一个在在希伯来书里边提出来的，因信称义得救了啊。他的行为是什么？他所行的是啊，
信，
就是献羊为赎罪祭。献羊为祭，这是他的行为。
嗯，
圣经告诉我们啊，咱们来看一下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站立得住。
嗯，
我来看啊，这个亚伯因着信啊，然后献祭给神，然后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所以明显指的是他的献祭更美。很多人解释说，是因为亚伯比这个该隐他的这个道德行为啊，他的人好啊，神仙看中了这个人，所以呢就喜欢他的祭物了啊。他的祭物无所谓，主要是他这个人好。错误啊，这个指的是他的。你看下边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啊，说因此便得了什么称义的证据。
是，
那么唯恐我们理解错了，下边加一句话，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做的见证啊，是吧？神指着他的礼物，就是他献的祭，是吧？见证什么呢？见证他的信。那么这个礼物是什么？当然我们就知道，是因为他流血赎罪啊。
嗯，
而该隐他不流血赎罪，那么这里边就是说，亚伯他承认自己有罪，该隐他不承认自己有罪。亚伯承认自己需要赎罪，而该隐不觉得自己需要赎罪，这是问题的关键。
是，
所以下边的人啊，这个以诺与神同行，没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对吧？然后呢，挪亚啊，挪亚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他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然后下边没有说他不与那些这个当事的人啊去行暴力啊，这个吃喝嫖赌啊等等那些的东西。当然我们相信挪亚也不是那样的人，但是圣经之所以不记录那些事情，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那个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他信神预备了方舟，是吧？因此群得救，定了那时代的罪。定了那时代的罪，不是因为挪亚没有犯过那时代人的罪，而是那时代的罪最关键的罪是什么罪啊，弟兄姊妹？那时代的罪的最关键的罪是什么罪啊？
不信，不信嘛，
是不信的罪啊，是不信的罪啊，是吧？这个不信的罪才导致了那些吃喝嫖赌充满暴力，这个生活败坏，那是现象啊，不信才是根本啊，
嗯，
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啊，回到咱们今天的哥林多后书啊，这个我们就知道啊，不对啊，
嗯，五章，
哥林多后书啊，这个第五章，
嗯。
所以第十节啊，说因为我们众人都必要在基督台上显现，我们都要显现，对吧？然后按照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报啊。那么这里边呢，这个所行的，就是我们信主所表达出来的那些见证啊，我们信心所表达的那些见证啊。 这个后来呢，在论述啊信心与行为的时候，就雅各书里边他举了两个人啊，一个呢就是妓女喇合。妓女喇合得救的行为是什么行为啊？
也是信啊。
哎，他接在以色列的探子。
嗯，
是这个行为。他没有说哎呀这个喇合啊这个悔改了、啊、所以呢他不再做妓女了，他从良了，没有说这个。当然我们相信这个他一定是从良了，对吧？后来他结婚了啊，甚至于成了主耶稣基督的曾曾曾曾曾曾曾祖母。
祖母。
那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呀，那个问题不是问题的关键。
对。
是吧，我们世人啊常常把那些问题看作是问题的关键。这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眼光的差异。所以在这里呢，不是眼光啊，神拯救人的方法的差异啊，我们认为好人上天堂，神认为是因信的人才能上天堂，这是问题的关键，对吧？所以在这里说要按照个人本身所行的，大家不要把这个本身所行的理解为这个像喇合的这个从良啊，问题的关键不是那儿，而是他接待以色列的探子。他为什么接待以色列的探子？是因为他对神的认知啊。
对，
路德，你的国是我的国，后边一句话说你的神是我的神啊。这个亚伯拉罕也没有说啊他这个道德多么高尚。我们再强调，我们不是说道德高尚不重要，重要，但是那不是关键，是吧？圣经的真理在告诉我们，按照个人所行的。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去追求我们在这个道德上的修养，是吧？以他为根本，我们站在基督台前说你看我修养多么成功，那我们就又落入到被咒诅的那条路上去了。
嗯，
所以我们所追求的是我们因着信主，信他，是吧？遵行他的旨意而带出来的生活上的圣洁。
嗯，
对吧？这样呢，善与恶的区分点在于信与不信，这是问题的关键。好，弟兄姊妹啊，咱们这个上半段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来休息一下啊。使我们看本质。